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魔幻型男2012龙年演唱会。
金钟奖偶像歌手潘玮柏，
对手欢迎影视小生苏有朋，
金光大道冠军之星杨宗纬，
香港人气最旺小生陈晓东，
四位超级偶像，四位魔幻型男，1月28号周六晚 Las Vegas MGM Grand Garden Arena，
潘玮柏、
苏有朋、
杨宗纬、
陈晓东，
新春欢唱，热闹滚滚，网络订票 jticket.com。
第五季国际娱乐6269644747，
964-4747。
如果您能在新的一年里拥有一部新车，而且头三个月免付费，如果您能拥有一部全新的 Toyota， 假如一部全新的2011年 Toyota Prius、 Corolla 或者是 RAV4 能让你获得现金500元的回扣，并且在90天内免付费，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符合资格的买家只可以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申请贷款以及延期付款。2011年的存货有限，利息将会由交易日开始计算，此优惠不包括第五代 Priu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我们这个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难得的来宾，他是一位在来自的台湾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新闻人。那么如果你上网找找他的资料的话，你会看到下面一段形容他的一段文字。是这么讲的，他说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媒体通过他来了解戒严时期的台湾状况，他被称作台湾地下的新闻局局长，他曾经参与以及创办名噪一时的党外杂志叫做80年代，2000年的时候他为陈水扁的总统就职演说捉刀，随后又担任了中华民国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讽刺性的是20年前他还是被这个情报部门密切监视的一位人物，过了4年之后陈水扁连任，他辞官而去。作为台湾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的政治记者，他和他的战友已经在各个层面影响了台湾社会的走向。他是谁呢？他就是今天我们的来宾司马文武，他的本名叫做江春南。江先生，江先生，双声欢迎。
欢迎大家，谢谢。
哎，我想这样子，你常到旧金山来吗？
哎，我好几年没有来了。
好几年没有来了，因为这边或者洛杉矶呢，来自台湾的朋友很多，所以说我相信你可能是即使不常来的话，可能也有常有联络。我想趁这个机会，因为你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新闻界的。这种著名和你的身份和你的辈分啊，我想趁这个机会呢，透过您来了解一下民进党这次选举之后，他们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你觉得民进党以后他的路应该怎么走？换句话说，就是民进党的这个何去何从的一个大家都关心的一种问题。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个人对这次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它的过程以及它的结果，我想。虽然你是这么老资格的新闻人呢，但是你一定也会有一些感触或者有些启发吧。
我是刚刚到华盛顿 DC 参加那个 Brookings 那个选举的检讨会，顺便来这个到西岸的，这个在选举的检讨会啊，几乎每一次大选完毕都这 Brookings 啊 CSS 都开这个会，这次大家这个普遍的想法都认为这些选风啊，选举风气比好很多了哈，就选举文化方面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是这个没有谈到这个统独啊、族群啊、背情牌啦、那些人身攻击也是很少的，比较上比以前好很多。买票风气什么各方面比以前平静多，所以大家不管是哪一个背景的人都认为这个选举风气比以前进步很多。这很明显的。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两个候选人哦，这个马英九跟蔡英文两个都比较温和派的啊。都是形象都是不错的人，他们两个带动这个选群的，所以风气好很多了。这个是普遍的想法啊。那第二个想法是说，马英九的连任呢、不是很大的 surprise 啊。对，对一般人没有真的很 surprise， 因为连任基本上是比较正常的啊。
你说是连任这件事情，
连任啊。总统一任四年嘛，
对，
连任是八年，
对，
除非是很重大发生重大弊案，大部分都会连任的、所以他连任不是很大的 surprise， 但 surprise 是说连任他的得票率哈、比预料的高，高不少，大部分都以为他会小胜，因为选举这个到最后我看这个非常激烈，几乎这个旗鼓相当嘛、
几乎到了黄金交叉的地步啊、
差不多啊、但是他后来结果得到七八十万票，多七八十万票，大家以为他小胜，是这就胜的还是不太小的哈、这个有点 surprise 哈、不过他的连任是不是 surprise 啊，不是很大的 surprise， 这个是两个很普遍的想法。第三个不是想法是说，民进党这次虽然没有当选，蔡英文没有当选，但是民进党这经过四年不到的时间呢、就重整旗鼓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很不简单了。三年前大家以为民进党可能倒到地上一二十年爬不起来啊，
是的，
想不到三年多就差不多就起来了，恢复元气了。这个表示说他那。这个整个社会价值啊，这个社会的结构啦，选民的结构啦，还是蛮充满活力的啦。所以很快就恢复元气的，这个是第三点，是很普遍的想法的。
有关于这个马英九胜选跟蔡英文败选的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的社会价值啊，还有选举结构啊，这些原因等等，你个人的观察，你觉得这个马英九胜是胜在什么地方，而蔡英文败又是败在什么地方？
他胜的第一个胜利应该是说他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他连任不是 surprise， 一般人应该给他连任的机会，这个是最基本的。
你换句话说，一个现任的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他是比较占便宜的，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
现任有优势了、
对，
这个所以第一个是，第二个是大家认为民进党可能还没 ready 啦，还没准备好，还没得到这全民的很大的信任，所以这个是相对的。第一个是马英九的他没犯大错误啊、不管做事做多好坏怎么样，他没有犯错误，他人不错，虽然很多批评他无能，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了哈。对，所以他那你民进党是没有准备好，是因为他没有提出很明确的很实质的主张了哈。他把大部分的回避哈、回避问题啊，这个政见比较这个真正应该面对的两岸问题跟经济问题没有好好去面对他啊、所以这个政见比较空洞一点啊、大家觉得他比较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然后这个所以所谓没有准备好，当然是讲两岸问题了哈、两岸问题，那国民党到最后阶段这个打两岸定牌啊， 这个是会讲是有发挥很大作用的，
嗯，有效的，嗯，
有很有效的，
嗯，
这方面刚好是民进党的弱点嘛，
嗯，
对，所以这是胜负的关键的这个地方啊，
嗯嗯，您刚提到的这个回避啊，就是民进党这次的败选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回避，有问题讲不清楚。我在想，民进党方面或者蔡英文的这个他的组织，他回避是不为呢，还是不能？因为如果他自己本身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两岸问题方面的一种中心思想的话，或者一种解决的办法的话，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一套真正的好的方法，那么他就不能不回避了，是不是？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他我的了解是内部有两个这个策略，两个辩论的，
嗯，
啊，这个有点主张应该这个就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嗯，
说争取中间的选民，
嗯，
啊，有人认为是不需要这样做啊，
嗯，
这个中间一个策略上的考虑是。后来是走这个路，是因为宋楚瑜出来，他们有点误判情势了，以为宋楚瑜出来会昏走他那个国民党的票嘛。
嗯嗯嗯。
啊、哦、
嗯。
所以他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拉拢这个中间的选民，因为如果巩固基本盘的话，那宋楚瑜分裂民进国民党的票的话，民进党就可能得胜。
嗯嗯。
哦，最后是这样想。因为如果走中间路线的话，还冒一些风险呐、啊，啊，
这个
党内
什么党内的风险还是什么？
党内会
反弹，
会反弹，然后国民党会嘲笑他们啊，
嗯，
啊，然后这个又摇摆，然后选举，这个到最后阶段有理讲不清楚哈、啊，
嗯，
很难来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争论呐、啊，
嗯，
所以他们有点着。这个炒短线呐、啊，
嗯，
这、
嗯、
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啊，
嗯，
不需要面对他，就是我想，因为宋楚瑜他们高估了宋楚瑜啊，
嗯，
啊，这个误判的情势，不晓得这个会那个气保到效应发挥到这个地步啊，
嗯嗯嗯嗯，换句话说，他们有一点侥幸的心理了，
对，有点侥幸心理。民进党他们也知道他这个两岸的问题啊，大陆政策上。嗯，必须要很大的改变，必须要重新评估了哈、
嗯嗯。
他们也多了解，因为他们整个国际局势不一样，两岸关系不一样，产业结构也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都知道。
嗯，
而且他们的人啊，民进党的朋友亲戚也都在大陆做生意。
嗯，
哎，现在两岸都不还有那么平稳，所以他们了解跟国民党了解也没有差多少了。
哦，是这样。
要不要做而已了哈、啊。
嗯嗯嗯。
要不要做？要怎么做？怎么调整了、啊？
嗯，
平常不调整，那选举的时候来调整也很难啦、啊。平常没有辩论，没有讨论，临时要调整这很难。而且蔡英文本身是对民进党来讲是新人啊，
嗯，
他新人，他这个他当然是很比较这个精英阶级的哈、啊，精英的这个风格哈、啊，非常 sophisticated， 对知识分子很有这个很冷静、很分析、很理性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在党内没有办法 command 他的 authority， 他党内没有、
嗯、
不是那么有权威，
嗯嗯、
他很难说一来就来改变啊、哦
嗯，
要选举就改变更难了、啊、
嗯哼，
所以他也是采取回避的方式，因为也是有这个 background，
嗯。OK，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访问的是以司马文武为笔名的江春南江先生，从台湾过来刚刚他谈到到 Washington DC 开会，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路过旧金山，在我们电话上呢和我们见面，我们聊聊他所感觉到的民进党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何去何从。我们休息几分钟马上就回来。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在这里我要祝福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有机会和旧金山 San Francisco 的朋友们见面喽。
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连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举连娜丽650-857-1000。
无忧原虑，解你近忧。孙武说风水与命理健康，每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 FM 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电话408-773-1556 408-773-1556。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一位非常资深的新闻人，他就是以司马文武为笔名的江春南江先生。他的文章您在网上或者您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一定都会看到。我在这儿手边有一些资料呢，把他的经历呢很快的向您报告一下。他是1972年开始进入媒体，那个时候他是中国时报的记者，然后1976年开始他是自立晚报的转稿人，1979年的时候他开始担任80年代这个杂志的总编辑，然后1987年他担任新新闻这个杂志的总编辑、社长、发行文以及发行人以及董事长，到了1996年的时候他是这个首都早报的总编辑，另外到了1987到1997年，就是和首都早报总编辑的几乎是同样的时候呢，他是台湾日报的发行人，然后到了1987年、1997年之间，他同时也是英文台北时报的发行人以及总编辑。那么另外呢，从2000年到2004年这4年之间呢，他是在陈水扁政府时代是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换句话说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安全管主管安全机关的第二把手。然后他这个陈水扁第二任连任开始之后，他2004年他就辞职了。那么2004年一直到现在呢，今天我们的来宾江春南江先生呢，他是苹果日报的顾问以及专栏作家，当然他的这个作品呢是散见各大报和散见这个各网站，应该可以这么说吧，江先生，对不对？
没有那么厉害，不专门，完全是在写文章，在评论时事而已。
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在一直在心里在想，这个司马文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人生的抉择之中做的是什么样的抉择？我不看别的，单看你从国家安全会议这个副秘书长的职务下来，因为你也有其他的机会，据我了解，去做这个外交方面的工作了，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工作，但是你都没有去做。然后你下来之后，你在苹果日报担任专栏作家一个顾问，我觉得你是一个喜欢新闻胜于喜欢做官的人。我这么说应该很保守吧？应该不错吧？
我不适合做官啊，我连打领带都很不习惯啊，我不适合做官，我很了解自己的个性了。
那么在四年之间，我可不可以这样请教你？你从一个资深的新闻人，这一个被国安机构管的，被国安机构追着跑，或者跟国安机构捉迷藏的人，到了成为这个中华民国国安机构的第二把手，这个角色的转换，我觉得很具有讽刺性。你个人在这四年之中，你得到了一些，或者你学到了一些你以前根本想不到学到的一些东西吗？我想一定有吧。
当然我到国安单位去， 主要是想了解外交、军事、情报、安全这方面，因为这方面是任何记者想了解而没有机会了解的领域啊。
对，
那我到里面去，事实上跟台湾内部政治没有关系，都是外交，都是管外事的，都是在国外跑的比较多。
嗯，
那刚好我的兴趣了啊。
嗯
啊，所以我知道不少事情，这关于军事、外交、情报方面的跟各国来往，我知道一些事情，这以前没有办法来，对我来讲很有帮助了。对台湾不一定有帮助，对我个人很有帮助，对新闻工作有帮助，对满足好奇心非常有帮助。所以我对这个对阿拉伯世界啦、印度啦、中亚啦，跟各国情报的会议安全的问题都很有兴趣啊。
因为我想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的资讯各方面的来的这个资源跟资讯，一定是比从事新闻的时候要来的更多更广一点吧，
就平常没有办法接触的东西吧，没有办法见面，没有办法见到的人，现在到那个时候就会有机会见面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然后又到了你现在你的这个角色，所谓现在的角色就是苹果日报的这个角色，你经过在国安局任职的这四年之中，再回到一个新闻人的角色，有没有这种见山已经不是山，见水又不是水，但是见山现在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这种感受呢？
我当然我要澄清一下，我国安会不是情报，是政策，是国，我不是在国安局，是国安会。国安会是都是文人啊为主，都是政策。国安局是管情报行动，那我们不是做这个工作。
哦，那我弄错了。
不，所以是不，这不两回事了哈。基本上两回事，但是也当然有关系了哈。那我走一趟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跟我们以前当记者了解的没有差多少，只是在里面的话可以多早一个礼拜早一个月知道啊。记者是以后才知道而已啦。以后都或者隔一段时间都变成新闻嘛。当然还有一些内幕，那有一些内幕小内幕，但各国都差不多一样的啊。那了解情况的话，你各国情况就是每一个行业哦有个行规哦，你工人有工人的这个伦理，然后学生都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老师学者都是什么样子，然后左派都什么，右派什么样子。那军人都是什么，警察都是什么样职业个性，那国安单位的什么个性，基本上你很了解，各国都差不多一样，所以新闻记者各国新闻记者都差不多大概是这个样子啦。那我们来看，其实也是没有很大的 surprise， 现在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很不一样，你只要看到这个危机解密啊，所了解的东西，也就是你在情报单位国安单位看到也不过是这一类的资料而已吧如果国内方面也是这样而已啦也没有差很大了哈可以猜想得到了，可以猜想得到啊。
你对目前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新闻的开放度、自由的尺度，你感到满意吗？
自由开放是台湾已够了哈，已经有
已够，你的够币的够啊，
足够的够了。
OK，
自由度已经
够了。
台湾有自由有开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 abuse 就是不够 professional 这个没有职业伦理啦，这个 professional 专业精神不足啦然后这个党派色彩太强烈了这有只有党派啊，没有那个没有专业啊，没有新闻专业啊，这个媒体介入这个政治太比以前更恶劣太多了哈！
这样子，
这个是让人家就很失望的事情。我想，如果老了真正想要这个做好记者，都会对台湾的新闻界这个党派色彩那么强啊。尤其选举到的时候呢，那不讲是非啊，这一面倒的，这个有些媒体一面倒，这个是有点很让人非常失望的事情。
你现在还有没有在教书？
教一点呢，到处。参加座谈和演讲有了。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在你教书的时候，在你教你的学生，你希望给他们树立一个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念，尤其在新闻方面。
我没有教新闻，因为我没有教新闻课，我是教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 ，OK。
我教 中东问题，叫阿拉伯，叫犹太人问题，我没有谈新闻课。
那太好了，以后我有什么中东问题的 issue 要麻烦你上节目跟我们聊聊，希望你千万不要拒绝，好不好？
专业的问题，我是对犹太人研究的问题啊，对，
嗯，
中东以色列犹太人的问题，我这个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哦，这样子。
那新闻的话，应该是新闻本来很简单嘛，客观中立，基本的这个 decency， 这个 common sense 嘛，没有很大的学问呐，啊。
对，你讲的 decency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底线嘛，对不对？
对啊，这个
就是对，也是一个人人都应该知道，但是不一定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一件事情。非常遗憾的，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泰国，我这次选举的时候，
嗯，
这个很高兴碰到很多从大陆、香港来的记者、
嗯、
学者、
嗯，
还有诗人、作家，
嗯，
很多，我看到2000多人，那我看到就是100-200人的啊、哦，
嗯，
那最后一个晚上啊，很多很多大陆，快20-30个人开票，就结束活动最后一个晚上啊，
嗯，
他们就看了马英九的政见会，
嗯，
然后又跟着跑去看那个蔡英文政见会，然后比较一下，
嗯，
然后晚上我们吃宵夜吃到2-3点钟，半夜两三点快要天亮了，
嗯，
他们都非常兴奋，喝很多酒啊，
嗯，
第一次看到那么热烈的这个选战啊，
嗯，
啊，对台湾的选举非常 impress，
嗯，
啊，然后这都全部都认为蔡英文一定赢的啊，
嗯，
因为政见会的政见场上那个热闹啊，
嗯，
热情的程度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嗯嗯嗯。
哦，他们喝酒喝的，我跟你讲说，哇，不要太 excited， 不要太兴奋过度啊、哦。
嗯。
要冷静一点。这个证监会哦，不能够证明什么选票啊。
嗯。
民进党的场子永远是比较热情的。
嗯。
因为比较积极的选民嘛。
嗯哼。
国民党呢，都是比较消极的。
嗯哼。
啊、哦。
嗯哼。
所以不要因为那个热场子比较热就一定当选的。
嗯哼。
不过他们都很兴奋，就是啊，说哦，台湾有这个选举。而且那么先这个以前都他的选举好像都有暴力啊，有买票啦，又有几颗子弹啊，其实什么都没有啊。看他政见会讲话都非常有国际水准的、啊，他不会非常 impress， 都非常兴奋，但是又开始伤心说，这个情况这个中国这个、大陆看不到这个东西啊，啊、哦，
嗯，
啊、哦，开始这个，但晚上他们都非常高兴了、啊，
嗯，
他们都很热情。那我常常跟大陆的很多记者啊。还有人情学者聊天的、啊，他们都非常 sharp， 我都很这个回想到我们当年80年代的台湾啊，党外的，
嗯，
也不过是这个样子吧，跟他们很像啊，
嗯，
我看到他们，我每次都很高兴啊，
就是
那么多人来，我更高兴了、啊，看到台湾的选举，
嗯哼，你觉得这次的总统大选对于中国？这个内部的，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新闻人他们的感受，中国内部的这种对于台湾的政治体制和台湾的政治的自由度的这种向往，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中华民国总统开始选举到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说这次好像从中国大陆那边回来的反响比往常几次选举都来得强烈。我不知道第一个你同不同意我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如果同意的话，这种感觉你觉得会有多大的或者多少的程度影响中国大陆往后的政治的这种发展？
我想这是跟以前不大一样。第一个最大不同当然是马英九连任，他们非常高兴了。
嗯嗯。
哦，第二个是选举风气，第三个当然是现在时代不一样，看到阿拉伯之春啊，所以的民主也不一样了。然后这个跟以前不一样，是会对多大的影响我是不知道。如果多开放，如果大陆多开放对台湾的报道，
嗯，
因为这是选举哦，
嗯，
大陆看到对台湾对他们以前对台湾的报道负面的比较多啊，哈、
嗯，
因为都民进党执政啊，又有暴力、嗯、又有买票啊什么、嗯，这次都没有了，又国民党连任，马英九连任他们。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呢，对他比较有冲击。如果他更开放的话，一定会影响会更大了。那是比较开放，比以前开放很多了。我这样才具有的了解。
嗯，
大陆对台湾的报道啊，
嗯哼，
比以前开放很多。
嗯哼，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上，我们为你访问的是以司马文武为笔名的一位来自台湾的非常资深的新闻人，他是江春南江先生。我们这个话题呢，讲的是有点偏了。我们主要的这个定的题目呢，今天原来是讲他认为和民进党应该何去何从的事情。不过没关系，我们做了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就开始就这个议题继续的讨论下去。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至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十分之一的亚太艺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假如您下一部车是一部能载客、能载货，而且又被 IntelliChoice 评为任何全线车厂里面最保值的交通工具，假如您拥有一部 Toyota， 如果您在购买一部2012年新款的 Highlander SUV 或一部宽敞的2012年款的 Sienna Minivan 的时候，还能够选择现金回馈或者是零利率贷款，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
符合资格的买家仅能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贷款，优惠不包括 Hybrid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非常资深的新闻人，他是以司马文武为笔名的江春南江先生。线上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贵姓？张先生是吧？
哎，说你好，你好，
张先生，请讲。
又被张先生老朋友了。
哎，
是啊，我是讲这个节目是，我都希望说大家都要不要分什么党派啊，就是为了台湾啊，大家是不是啊？不要说什么国民党啊，什么民进党啊，对吧？分那么多，我们都是中国人嘛。
嗯
啊，那我呢，我不是也不是在这边说来鼓吹这个东西。我的父亲呢是在这个孙立人啊，孙立人不是说出了一本书吗？你上下集吗？
嗯哼，对。
哎，我父亲在里面，在第一集的这个好像是350几啊，反正
没关系，没关系。
对，我父亲的这些同胞都在里面，就顺利的安排在留在缅甸的了啊，留在缅甸的
okay,
就是为了华侨的。
所以说，孙立人是你父亲的长官，对不对？
他不是直接的，另外一位才是。
嗯、
你知道他们是两位吗？
好，
因为顺利人，
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我们节省时间。对，今天的来宾，你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问题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政治方面，希望说以后不要说分得那么太开了。就是说你是民进党，就是民进党的，专门投民进党也不什么。所以其实应该大家都要两方都要看得比较民主一点，很多投票的方式啊，哈、
okay. ，
啊，选的方式啊，是不是啊？这人才啊，什么都大家都要公平，不要说一定要分省级啊什么的。大家就说，就中国是一个嘛，对不对？爱国嘛
，OK，
是不是、啊？
好的，好的。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大家就是为了国家嘛，不要为了党派，就真的不是为了你台湾的。哎，我是民党，你是什么党的，对不对？
Okay.
这是我们自己中国嘛，好不好？
好，谢谢张先生。张先生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个声明，希望大家不要太党派太分裂。但是这次选举之中和其他的前次几次选举，江先生在这个蓝绿的板块上是越来越明显了哈，还是说觉得越来越松动了？
我台湾的政治板块哦，基本上是在稳定中的，结构蛮稳定的哈、没有很大的改变啊，每次改变都是稍微在调整之中，
嗯，
就是也是一样，基本上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结果的45-55啊，
嗯，
这比啊，这个蓝绿板块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
嗯，
就是这个社会就表示说中产阶级蛮稳固的，
嗯，
很难有不大会发生这个重大的激烈的变化啊，
嗯，
那这个很明显嘛，这像2008年的选举啊，
嗯，
民进党败得那么惨啊。
嗯，
那是比较这个缓长的啦，异常的现象。
嗯，
现在是恢复比较正常的现象
了。
嗯，那时候民进党这个在国会的席次哦，在立法院的席次很少嘛。
嗯，
国民党是占3/4，那也是缓长的啦。
嗯
啊，
嗯，
现在也是比较正常一点啦。
嗯
啊，所以但是那个南北中南呢，国民党在北部，民进党的南部啊，中间是两边都差不多，这个结构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啊。
嗯，
这个可能是不大容易改变，这个改变是要靠经济的产业的结构的改变的啊。
嗯
啊，最近我看未来可能会开始会有点改变，未来可能会开始变，未来改变是主要改变因为因为是这个 FA 的关系，两岸的关系，
嗯，
会有点改变，但是还是现在还目前还改变还不是很大啊。
嗯嗯，事实上这次你刚刚听到马英九先生赢了这次的选举，这个赢的选票以及最后的这个安定牌的奏效，这些都是符合中产阶级投票的行为模式，不是吗？就是说他们希望安定，希望这个为自己的口袋投票，而不希望太有激烈的或铤而走险的这种诉求或这种行为，对不对？
这个是基本上是社会上希望安定的，这是基本上是安定跟改变的一个选择了哈。
嗯，对。
选择民进党的话就改变。
嗯哼。
哦，那选择国民党是安定，所以选择安定牌奏效。
嗯哼，嗯哼。
啊，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就把这个问题再带回到今天我们节目原定的这个议题上，就是你觉得民进党应该是如何的面对下一次的选举，如何的成为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而成为这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他们要做些什么样的改变？
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的改变哦，
嗯，
当然有两岸和平发展哦，
嗯，
基本上是没有人反对的，台湾没有人反对啊，
嗯，
啊，民进党也是主张这样的啊，
嗯
啊，但是他政策，他以前给人家印象太差了，现在一调不大容易调整过来，
嗯，
那国民党的在大陆政策哦，基本方向也没有什么错了哈，
嗯，
只是很多人担心他会走过头了哈，
嗯，
啊，只是担心这样。那这次呢，这是大陆 大陆因素，就中国因素，对台湾的选举化会很大影响。
嗯，
要尤其在最后个阶段，几乎所有大企业家每天都有人不同人出来，从头到尾在最后一个月都是这样哈。
嗯，
所以好像拍这个像美汇广告一样啊，
嗯，
都全部站出来，这表示大陆因素哈，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很大。
嗯嗯，
那美国呢？美国也是表态支持国民党啊。
Yeah,
这个以前也是没有发生过的，
前所未见的。
哎，这个美国因素啊，跟大陆因素都影响这次选举。
嗯，
以前没有那么清楚了哈。
嗯，
但是这个也反映说，台湾民进党也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啊。
嗯
啊，不是说哦，这个中共这个影响台湾，
嗯，
这些企业家，台湾都是本省的企业家嘛。
嗯
啊，所以台湾民进党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嗯，
这个是这个现实问题的。那，
嗯，
美国为什么会支持国民党，会支持马英九呢？也是因为大陆因素啊。
嗯
啊，所以民进党就是这几年没有好好的准备哈，应付这个面对台湾最大的问题，这个大陆因素。
嗯哼，
啊，这个是本来是蔡英文最有机会的，因为他是讲做专业形象的啊。
嗯
哦。他对他的财经经贸方面很有他的 background 非常好的啊，
嗯，
他应该这方面 background 基本上比马英九还好啊，他的家庭背景的 background 也是很好的，他应该是非常务实的哈，他比较有机会啊来改变民进党，可惜他就是因为他各种因素他没有做了哈，
嗯，
所以才输掉这个选举，所以我选后的我相信这个过年期间民进党内部都要讨论这个事情啊，
嗯
啊，都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啊。面对这个两岸问题啊，第一个可能是关于台独党纲的问题，
嗯，
台湾决议文的问题，
嗯，
第二个在讲要怎么样，要从政策面要怎么公开来谈论这个事情，
嗯，
跟中国交往的问题，
嗯，
我想内部一定很多讨论呐，啊，
嗯，你觉得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还是说，就是你因为你从你一个你，我觉得你的这个立足点是一个非常 unique 的立足点，你有相当程度的对民进党有相当程度的接触，可是你也可以退一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对整个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说，非常有兴趣了解说，你觉得民进党应该怎么？虽然他们内部在讨论，我也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个人从一个。从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advantage point， 你觉得民进党应该如何的走下面这条路？
我想啊，
嗯，
两岸的关系的关键哦，到最后的解决方法关键还是在民进党，
嗯，
不是在国民党。
嗯，
啊，我想北京的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了。
嗯，
你要赢得台湾的民心啊，什么也要透过民进党。
嗯。
啊，民进党内部也很多人也知道这一点啊，
嗯
啊，所以开始当然有人说扮演这个白脸黑脸跟国民党的演双簧啊，这可以对维护台湾的这个
利益
啦，我们是这样讲，但是后来当然选举就是一打选战什么都忘掉了啦，
嗯，
然后民进党因为他是台湾的土生土长的政党嘛，
嗯，
他为台湾利益，台湾利益改变的话，他党纲他的政策就必须要跟着改变啦，
对
啊，他在反映台湾的利益嘛，
嗯
哼，啊，这个是本来就应该这样，政党才能够发展嘛，所以民进党他是如果有生命力的话他应该有生命力，他应该有弹性，足够弹性来面对这个现实，来才能够代表台湾人的利益啊，
嗯嗯嗯，
反映台湾的社会的利益嘛，
嗯，
所以我相信他这方面他比较就一个政党来讲，他是比较年轻的，包袱比较不是那么重的哈，
嗯。
然后蔡英文一出来以后啊，也是代表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象征的哈，
嗯。
他用的人都年轻人嘛哈，
嗯。
党内的主管都年轻的，那年轻化比国民党年轻太多了。
对。
然后社会上也是年轻，虽然。啊，所以他一出来以后，这个以前的比较老派的，包括美丽岛世代的哈，那，嗯，些更早老台独那些，几乎都是已经结束了哈，
嗯，
很明显的结束了，
嗯，
所以要年轻人出来，年轻人都没有比较没有意识形态嘛，他也没有历史包袱啊，
嗯，
哼，他会，我现在不晓得他们会怎么讨论的，但是这个也情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次选举也是对陈水扁的债务已经还清楚了，还清了啦。
嗯哼，
陈水扁那个陈志忠的选举啊，什么、那些啊、我看这次选举，我看他扁家的事情，我看到时也跟民进党也已经买单了啦、我看差不多了。
嗯哼，
所以这个应该比较好的重新开始。
嗯哼，你觉得民进党能不能以及适不适合抛掉他的台独的理念？我这句话有一个是原则层面的，一个是现实层面的意思。
这个台独理念是一个很多情况就是以易学的问题的。
嗯哼，
台独是什么意思？什么
是台
独？什么台独？如果台湾是独立国家的话，就国民党也赞成啊，他也不会抛弃啊。
嗯
哼，如果要宣布台湾是个。重新宣布要改变国号的话，那可能民进党大部分都反对啊。
嗯哼，
他也不赞成要改变国号啊。
嗯哼，
改变国号不见得不会比今天更独立啊。
这句话不错，我同意。
所以不是国号的问题嘛？如果不是国号的，如果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是主权是个国家的话，这个国民党也是赞成，这个就不需要。所以台独这个理念本来是个假的议题。
嗯。
所以你要就一谈，因为现在民进党也不主张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但是也不敢否定台湾是独立的，因为没有国家会否定自己是不独嘛。所以他也不会否定呢、那他也不也没有主张台湾是独立，但是因为主权包括独立在内嘛，所以不需要、这个是一个吊诡的问题啦。从外界来看台湾跟台湾内部看就不一样，台湾内部人都认为我们100%是个国家嘛，就够了嘛，既然是个国家，为什么还要主张独立呢？既然是个国家，为什么否定独立呢？就是不是吊诡的问题吗？相反来说，所以我说放弃台独的观念就变成这个样子。我想现在尤其现在这个过去十年来的全球化的理念已经深入民心了嘛，区域的观念、全球化的观念是比十年前更深入民心了，更普遍化的，年轻人普遍都有这个想法了嘛。所以这个台独理念，很多年轻人不懂什么是台独理念的，他听不懂因为他本来就是不管是族群啊，台湾内部的人都是我们台湾是国家嘛，本来是国家嘛，所以没有台独不台独啊。所以从外面来讲啊，台独是很重要，从里面来讲，台独就是搞不清楚什么意思啦。
听你的描述，似乎很多特别年轻人对于这个台湾和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两个名词之间的这种定位是中间是跨了等号了，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在他们的观念之中。
对他们一辈子都是生活在中华民国在台湾之下，所以两个日文是一体。像那个这个历史这个时间的冲淡一切分歧啊，就像九二共识一样，很多年轻人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九二共识是20年前的事情啊，20年出生的小孩子现在20岁了。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九二共识？他以前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也是时间过了就可能就意义就不一样了。
OK， 好，我们再接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等了很久，非常谢谢，请贵姓。
姓吴，
吴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司马先生的文章我在皇冠上看过，写得很好。马英九连任，我也祝贺他，但马英九这次很大程度上是操作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胜利，但在历史事实的角度，九二共识是子虚乌有的，所以将来的后人们来研究九二共识的时候和研究这次马英九连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马英九在这一次虽然连任胜利了，但是在九二共识上的炒作事实上是脱离事实的。我想这样 事实上就有诚信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对他将来的执政会不会有后遗症。谢谢了。
好，谢谢，谢谢吴先生。这个江先生，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利用最后的节目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呢，您可以稍微回答一下刚刚吴先生的电话，好吗？好，各位朋友，我马上就回来。
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现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您访问的是来到旧金山访问的一位来自台湾的非常资深的一位新闻人，那就是以司马文武为笔名的江春南江先生。江先生，我们节目还剩下大概最后三分钟左右，那么刚才在广告之前吴先生的一些发言，你有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现在讲话这个很有意思的，我想国民党内部也是对这个九二共识也搞不清什么回事，因为这个以前从来不提，现在突然变那么重要，好像是可以包括一切啊。那台湾讲的九二共识跟大陆北京讲的完全不同啊。
嗯。
北京讲的是九二共识是讲一中原则啊。
嗯。
啊，台湾讲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啊。
嗯。
啊，这个是完全是当然是炒作选举议题啊。
嗯。
啊，但是等于是通关密语啊，两种这个一个这个国共之间一个通关密语哈。
通关密语，
可以通关密，好像有人说这个是等于是早餐前那个祷告词啊。
双方都装糊涂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装糊涂嘛，就是这个意思嘛。我在外面不懂你在讲什么了哈。
嗯。
反正老百姓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
嗯，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都不知道，依照民调，没有人知道是九二共识是什么东西啊。
嗯，
更不知道啊。不过这个也不重要了，我是说，从种种的这个民调来看哦，台湾意识哦，台湾的 awareness 作为台湾人的意识是越来越高了哈、哦。
嗯，
即使在马英九时代也是越来越升高了。
嗯，
这个东西这个很自然，就像香港人现在香港的意识也抬头啊，
嗯，
反而比中国人还高啊哈、哦。
嗯，
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了哈、哦，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全球化的东西了哈、
嗯，
不能老是讲这就有民族主义啊统一啊，这个没有。还有民生是什么呢？还有民权什么呢？
嗯，
这个更重要嘛。全球化，连苏格兰人要独立啊。
嗯
啊，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哈，民生最重要，人权是比较重要的。民族主义反而在 decline， 全世界都 decline 嘛。
你觉得？